好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的活着？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阿门。
们，非常感谢雷雷弟兄为我们读经，也谢谢心里为我们今天早上放的诗歌。我们今天来看查考的经文是《哥罗西书》2章16到23节。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在整封书信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劝勉。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呢正受到错误教导的影响。有人把犹大律法、节期、规条、苦修的主义与神秘主义混合起来，宣称这些才能使人更加的属灵。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不要回到影儿，要持定基督。我们先看看，保罗在这里呢是提醒信徒，基督与神已经成就一切，我们不需要再被人的规条捆绑。我们今天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3个部分：16到17节，不要被律法与节期论断；18到19节，不要被假属灵的迷惑；20到23节，不要回到人的规条。我们先看第一段，16到17节，不要被律法与节期论断。16节说，所以不要不拘在饮食上。过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能让人论断你。这里提到3类事情：饮食的条例、节期与宗教节日、安息日。这些其实都是来自旧约的律法，例如利未记的11章就谈到饮食洁净的条例，利未记的23章谈到以色列的节期。出埃及记的23:8到11节就谈到了安息日，这些律法呢，在旧约时代是有重要的意义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属灵的教育。但保罗提醒，不要再让用这些规条来定罪你们，因为在基督里，这些律法真正的意义已经完成。主耶稣也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27节所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十七节谈到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保罗用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影儿与形体的比喻。旧约的制度就像影子，而基督才是真实的实体。例如，逾越节预表了基督的救赎， 祭物制度预表了耶稣的牺牲。希伯来书10章1节也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也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既然已经得到了基督，就不要再抓住影子。就像有人已经见到了真人，却还抱着照片不放。第二段是18到19节，不要被假属灵的迷惑。18节提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里提到两个错误，第一是故意谦虚，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其实是一种假谦卑。他们说，我们不配直接亲近神，需要通过天使。这听起来很敬虔，其实否定了基督的宗保。提摩太前书2章5节所说的，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二是敬拜天使，当时有些人开始重视天使的意象与神秘的经历。但圣经很清楚，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1章14节所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启示录22章8到9节也说，当约翰想拜天使时，天使立刻阻止他。真正的敬拜只属于神。19节所说，不辞定元首，全神既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里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元首。元首就是基督，教会就像一个身体，而基督是头。正如以弗所书4章15节所说，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成长，不是靠神秘的经历，不是靠宗教的规条，不是靠苦修，而是我们要与基督连结。20到23节就是第三段，20节所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世上的小学指的是人所建立的宗教规条与外在的制度。保罗提醒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正如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既然旧人已死，就不要再活在旧制度里。21节也讲到：“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就是典型的宗教的禁令，但问题是，外在的禁令不能改变人的内心。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15节也说：“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乃能污秽人。”真正的罪不是食物，而是人的心。22节所讲的，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意思是这些规条只是人的传统。耶稣也在马可福音7章8节也责备法利赛人：“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23节所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保罗指出3个特点：私欲的崇拜，自己发明的崇拜方式；第二是自表谦卑，外表敬虔，内心骄傲；第三是苦待己身，用苦修来表现属灵。但保罗说，这些对付罪其实没有真正的功效。 因为真正改变人的不是规条，而是生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属灵总结，看看。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到3个属灵的提醒。第一是不要用外在的规条代替基督。信仰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生活的规条，更不是节期的制度。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第二点，不要追求神秘经历超过基督。今天有些人是追求特别的启示，或是神秘的意象，或是天使的经历，但保罗提醒，真正的属灵是持定基督。第三是真正的生命改变来自基督。通过苦修、禁欲、宗教努力，不能真正能改变人的罪行，唯有与基督的同死同活，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正如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的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今天的结语，弟兄姊妹，哥罗西书2章16至23节提醒我们，不要回到宗教的影子，不要被人的规条捆绑。也不要被假属灵迷惑，而是要持定元首基督。当我们真正与基督连结，生命会从他得着供应，在他里边不断的长进。也愿我们每天都回到信仰最核心的一件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保罗指出，许多的规条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看似敬虔，但其实是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今天我们在对付罪与生命成长时，更多的人依靠人的方法与自我努力，还是依靠基督的生命与圣灵的能力？加拉太书5章16节也说：“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第二题是保罗提醒信徒要持定元首，在忙碌的生活、服侍或教会活动中，我们是否仍然与基督保持亲密的连结？例如祷告、读经、顺服主，有哪些的具体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每天更诚实的以基督得的生命的供应与成长？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所说：“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周弟兄，用很多旧约、新约的经文，完整的、很清楚的解释这一段啊。这一段其实有很多跟旧约有关的，不太好理解啊。但是我们从昨天查13到15节就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把律法上的攻击我们的那些律例啊、碍于我们的字句全部都撤去了。基督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只要持定元首，能够在住在基督里面，从他得到属天的福分，紧紧的连住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要我们行的。不必再回到旧约律法条文、律例典章那些让人做不到的事情。这边讲得很清楚哦。第20、21节说，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要在世俗中活着？ 不说那些律法上讲的很多啊，人几乎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感恩我们在这新约时代啊，信了耶稣，我们持定元首，活在他里面。刚刚那个就是熊勇啊，约翰福音15章那边经节啊，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从他得到啊生命的供应，特别是在第19节结束的时候，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相助就是有一种 provision 啊，从神那边得到供应，跟他连在一起，在神里面就大得长进。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到这个平台来，每天都读一些圣经，生命一定会长进，好吧？我们就分到小组之后，我们再回来。好，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小组谈得非常的热烈啊！啊，这一段最主要的几个字就是要持定元首。跟他有生命的连接，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像约翰福音15章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要住在主里面，才能跟他联系啊。那这边讲了很多以前旧约的啊规条、节期那些东西啊，在17节说这是后世的影儿，都是在预表将来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个形体却是基督啊，特别不要让人有一种故意谦虚，以为敬拜天使就可以更靠近神，那是一种异端的思想哦。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就回到实际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好，这是这边的重点。好，我们今天从第一组开始吧。
我们刚才小组也有非常热烈、非常好的讨论，因为这个周弟兄这两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而且是彼此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回答吧。他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然后第二个问题指明了出路和方向，最后都是指向神的。就是说，这个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加拉太书5章16节说：“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说这个保罗他不是说要努力的压制情欲，而是说你积极的走在圣灵里面，圣灵给你引导，情欲就自然的失去了空间啊。我们刚才小组的分享就是说，这个我们每天来亲近神，然后呢，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个圣灵的催促啊，圣灵的提醒啊，你按照这个圣灵的提醒，你去做了，你就有一种从属天而来的那个喜乐的感觉。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圣灵也会来轻轻的提醒你啊，责备你，那你马上就是悔改，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每天来读经啊，来祷告啊，来顺服神，我们就会养成一种非常敏感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当中。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天就是来读经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神的话语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用读得多，因为每天我们都可能半章啊、一章啊，但是你哪怕记住每天记住其中的一句话啊，然后呢，你读到了、学到了，就把它行出来。哎，这个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改变。然后等你回头过好几年一看啊，真的是神已经脱胎换骨啊，把你塑造成一个新的人了。就是说，然后呢，就是我们也要长时间的培养，就是学习，就是比如说刚才 Cindy 姊妹举了个例子，她就是立志啊，来培养这个圣灵九果当中的，比如说每一年她立志培养一种品质，或者是2、3年时间培养一种品质，然后呢，时间越来越长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果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像耶稣的基督啊，就是这样靠圣灵的提醒，然后刚才雅茹姊妹也是说了，我们这个每天祷告的时候，其实建议最好有一个或者是几个非常亲密的属灵同伴，大家相互一起来祷告啊。当你的这个有什么东西祷告的东西啊，或者生活当中东西啊，不太符合圣灵的 这个教导的话呢，同伴可以善意的来提出，来帮助你改进。就像那个亚伦跟霍尔一直在旁边扶住你的手。昨天雷霆姊妹不也讲了嘛，他有一个 mentor 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在自己线下的教会都去找你的 mentor，或者说你当别人的 mentor 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雪莹姊妹和我们都分享到，我们来到这个平台，他是2年，我是1年半，其实我们在平台上都学到了很多，也改变很多。啊，我从这个牧师这里我就学到一个词，就是挽回祭啊，tournament，但是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啊，希腊文吧，就是实际上是补网。我就记住，我其他都没有记住，因为我脑子不太好，但是我就记住这个补网啊，也就是说什么地方有缺陷的时候啊，圣灵提醒你就冲上去就啊，你可以把这个放实践在自己本地的教会当中，因为尤其是当你的教会是很小的时候，这个人比如说生病，他有事，那个人你马上冲上去，这个是圣灵告诉你的，而且你是喜乐的冲上去，你会用尽全力来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然后你就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从天而来的喜乐。所以说，这个愿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成为一个补网的人啊，为这个在主里面能够愿意就是你追我赶，奔走那个属天道路的人。Cindy 姊妹，请你来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我很喜欢这个补网的说法。
刚刚陈杰提到啊，属灵的同伴哦，哎，很巧，我们教会最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有两三个人能在一起，成一个小组，每个礼拜见一次面或者交通一次，彼此分享，彼此分担，这样过肢体生活就容易。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我们小组也讨论了很多，我们主要围绕23节哈，在讲到这个，形式主义的这个信仰哈，我们小组分享到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哈，他们不过自己的生日，因为他们为了是要向别人表达一种方式，是说他们不是自私的人，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多么有爱心和付出啊！那包括像这个穆斯林，这个信徒，他们在公共场合祷告，或者以衣着来告诉别人他们是多么的虔诚。那在圣经这些非常的明显，都告诉我们是不能进天国的。那反而这些规条呢，就带给这些信徒有很多的伤害，就好像上次我分享到。我的那位穆斯林的朋友，他对任何的宗教都失去了兴趣，因为他觉得那些带给他的只是一些捆绑。然后，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靠着这些规条是没有办法去战胜我们的这些罪、我们的软弱的。那唯一就是靠着圣灵，然后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保罗昨天的经文当中，包括他一直都提到的，我们是包括今天，那个 Steven 弟兄也提到，我们需要跟耶稣建立葡萄与枝子的关系，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得着造就哈。那然后就是讲到这个包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否是规条第一，还是把神放在第一？就像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一样，哈，这个也是他在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中也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比士大池旁边，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治愈了一位患病38年的瘫子，然后耶稣就叫他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那人就立刻痊愈了。可是呢，犹太人就不满哈。但是耶稣的回答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也看到，那就是主耶稣也是强调，我们不是活在规条里面哈，而是就是真正的与神来连接啊。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我也觉得就是真正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就是要与主连接，通过祷告、读经， 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我觉得 Steven 弟兄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非常好。那他在讲说，在忙碌的生活，我自己也有体验哈。然后像在我去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忙碌。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忙碌的时候，被世俗的事情和压力所捆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自己不想回到主里面去祷告、读经、顺服圣灵，而是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就受了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神里面，然后只有就是安静在神里面之后，当我们的心得到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是可以顺服圣灵，然后来祷告和读经。我觉得从去年10月到现在，我就完全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是如何得胜的呢？我就觉得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的1月，或者是说对1月份，我就觉得我很难从那种压力当中，然后让自己完全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后来我就跟教会的姐妹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如何在真的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你要时常就是听神的这个，然后她就跟我讲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她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种觉得自己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就是听这种就是安静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就是让自己刻意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告诉他帮助我，告诉神帮助我，让我安静下来，让我可以安息在你的面前。所以我真的就觉得，我通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然后求主让我安静在他面前，然后慢慢放下这种世界上的忧虑或者焦虑，然后亲近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我们不虔诚，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到了这种很枯竭的状态。我觉得在我们小组与就一个，我不是这里的小组哈，在我们教会我们小组就一个很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分享自己的软弱是一种羞耻。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当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是很喜悦的，因为上帝不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装作很属灵，对吧？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而不是在神面前装作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也感谢主，让我们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才能够让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有作为。对，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橘子的见证啊！我跟你们提过，我最近在研读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10个属灵操练》。第一个是要喜乐，第二个就是除去忙碌，在神面前要安静。感谢橘子的见证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感谢主。我们也是沿着周弟兄今天提的两个问题思考哈。第一个问题，我们从五个方面分享。那第一个就是在生命的改变上，一不是靠外在哈，不是靠外在的规条，不是靠好行为，因为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带不出生命的力量和喜乐的。而且呢，我们只能靠圣灵，人性才可能翻转哈，罪才可能失去对生命的影响力。那第二个生命的改变是不能靠自己哈，因为靠自己是暂时的，是不能持久的，是会枯竭的，是不丰盛的，而且生命是不可能改变的哈。那第三个呢是不可添加，在我们的信仰上不可添加。就像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本丢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还要选一个，就是说释放在那个逾越节选一个释放一个罪人，这个实际上在逾越节的规定里面是没有的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旧约没有这些规条在 法利赛人在这些律法守律法的人里面，实际上也是创造和添加了哈，以至于呢，很多人去理解呢，就要从禁欲的角度，要从苦修的角度，要加外在的行为来想要改变生命哈，这个是不可添加。在信仰的上面，然后呢，第四个也是不可添加。那在福音里面常见的一些添加是什么呢？好，那我是传讲福音，以至于就是要接纳各种人进到耶稣进到神的教会里哈，以至于各种掺杂的东西都进来了。那在福音的添加上里面，还有就是说，包括像圣诞节，这个实际上本身并没有在圣经新约里面讲，这是一个要庆祝的节日哈，也这个也都添加进来了，以至于变成商业化，以至于好多人一听到圣诞节反而反感，就是说都是些音乐一遍又一遍唱，为了让吸引人来买东西哈，圣诞老人的添加，这些全部都是添加哈。那第五个实际上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生命的改变哈，就像今天周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歌，唯独基督哈，基督是中心，我们是否能够口唱心和的来赞扬基督，来与基督我们生命的源泉来连接哈，来固定的灵修才能够使生命更新哈，所以时时仰望，日日仰望，顺从圣灵的带领与基督连接。这是我们对第一个生命改变的思考哈，第二个思考就是故作谦卑，这个上面我们分享了很多哈。那有一种呢，就是自满式的谦卑哈，实际上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一种谦卑。另外一种呢是是否分享我们有的时候也有点评断，就是评判哦，这个弟兄分享的很好，那个姐妹分享的很好，以至于开始论断，以至于让自己好像就觉得不够好哈。实际上，这些都是自满式的谦卑，不要去论断，神的拣选是一样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不要从表面现象来看，来我们再加上人的一些拣选来判断别人，来造成不必要的。自满式的谦卑哈，那第三个呢？也分享。现在是中国有一个词叫凡尔赛哈，实际上也是一种假冒伪善的一种谦卑哈，就是好像是假装低调，反而在炫耀自己。例子就是说，哎呀，我最近太烦了，因为房子太大了。是到底是他烦呢，还是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房子很大哈？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公又给我买了一个包。到底是觉得他烦呢，还是炫耀老公很宠他，很爱他？哈，这些实际上都是生活中的故意的谦卑，那也是引领我们呢，让我们知道这种故意的谦卑敬拜天使来取代真正敬拜的对象，因为自己的无力而忘记了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的那种假谦卑哈，所以呢，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去真正的敬拜我们该敬拜的神，不要以假代真，更不要以自己的行为来取代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力量。
好，谢谢雷青。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
好。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了哈。那我们小组也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持守这个外面的这些个规条哈，对我们的规定，不管是在饮食上哈，或者是各样的节气啊什么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是自由的。就像大家说的，我们只要持守在这个基督这个元首里面，其他的很多的这些旧约的这些个律法啊什么，已经被基督所战胜，所以我们不需要死守这些。所以在主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提到，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看我们的心。就像主耶稣说，你心里面有这个淫念，你心里面有这个咒骂弟兄。凶啊，记恨他，甚至想要杀他，这些念头的时候，你就已经犯罪了。 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虽然是自由，但是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就是说我们行事的我们表面上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主耶稣来也是给我们这个更高的要求。就像我们前面学的那些传福音的，有些人传福音不是真正的传耶稣，而是为自己来结党，增加这一派别的人啊。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不光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服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表扬吗？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很有能力吗？这个也会做，那个也会做，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愿意来谦卑的服侍别人？所以，我们虽然在主里面是自由，但是我们要醒察我们内心的这个动机。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谦虚哈，一个是故意谦虚，一个是自表谦虚哈。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常说在教会里面要参与服侍，那有的时候去邀请人服侍的时候。那就会有弟兄姐妹就说啊，不行不行，我这个能力不行啊，或者说我信主时间太浅了，我不行，我不行的，我口才不行，我时间不行，样样的不行。但是我们就要也要想，我们后面这个，我们这个是故意谦虚呢，还是说啊，我实在太忙了，我没有时间顾上教会的事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哈？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啊。然后我们这个谦虚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第二点哈啊。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就是说回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第19节提到的，我们一定要持定这个元首，全身靠他联络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就是离不开教会的，我们的这个精节啊，这个经络啊，都是在靠着教会的，还有就是各个肢体之间彼此的联络，哈，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而是真的是连接主耶稣，然后靠神的帮助，圣灵来改变我们这个生命。好，总结到这里吧，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第四组的分享啊。所以这边的重点是在刚刚小平讲19节，我们要持定元首，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生命的连结，在主里面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保罗，他写这么多啊，鼓励我们人的话啊。好，我们把今天要读的经文来读2次。在腓立比书，哥罗西3章1到2节，预备来，哥罗
哥
西
罗西
书
书
三
三
章
章
一
一
到
到
二
二
节，
节，
所以
若真
或真与基督一同复
活，
当求
在
上
面
上
的
事，那里有
坐在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上面
能够思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3章1到2节，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哥罗西书2章16到23节提醒我们。不要被人的规条或外的形式所捆绑，而是要单单的持定元首基督。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更深的连于你，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出更新的生命。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今天一天的工作、学习与生活，赐下平安与智慧，在各样环境中都经历你的同在与你的带领。愿你的话语常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凡事都能荣耀你，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